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大家好。
谢谢安神父又能够再次在节目中陪伴大家。有一个山东的刘世旺先生，他来了一封信，那么信上呢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里面呢，有一对热心的教友，男的叫李师茂，女的叫张玉花，男的已经55岁咯，女的也有50岁了。在1993年的时候，他们为了建教堂丢出了车祸，李师茂成了一个植物人，夫妻俩甘受世苦，无怨无悔，被当地传为一个佳话。事情是这样的，村里原来的圣堂经过动乱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呢，已经破烂不堪，所以大家又决定要重新修建一座圣堂。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圣堂的建造终于动工了。有一次去购买木材，在回到村里的时候呢，不幸发生了车祸，人车都翻倒在路边3米深的山沟里面，车上3个人受伤，经过及时的抢救，2个人呢好了，结果出院了。可是李师茂他却成为一个植物人，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这个伤给当年才46岁的一个庄稼汉来说，他的困难是不言可喻的。他上有70-80岁的老母，下有2个上学的孩子，还有田里的庄稼要做。当时主教、神父和教友都伸出了有爱的手，给他解决了治疗的费用。可是对生活来说，这究竟是杯水车薪。夫妻俩呢，面对生活的困难，可是呢，他们却无怨无悔。建堂刚开工的时候呢，村里的谣言四起，甚至有外教人就说，你们信天主教的，给你们天主盖屋子，怎么还出车祸呢？难看这屋子啊，不盖也罢了。应对这样的肥胆流长，其实对躺在病床上的李师茂来说呢，他格外的吃力。他对着来看望他的教友说，天主的屋一定要盖，不要听那些谣言，有天主临在，我们什么都不怕。由于李师茂的受伤和其他人无理的诽谤，所以呢，就激起了省长们对盖教堂的这个决心。附近有北石庙、还有水沟石庄等等的教友呢，他们都自动自发的拿着工具，带着干粮，跑了10几里路到李家山来，一起加入了建教堂的工作。神父们也都亲临工地帮忙施工，李家山的教友呢，更是老幼都上阵，各尽所能，大家齐心合力。就这样，将近2年，一个能容纳200多人参与弥撒圣祭的天主堂，很快就完工了。这是天主的计划，在世人的行为中实现了。天主堂盖好了，但是李师茂的伤因为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所以只能躺在床上。 这样子一躺就八年，整个身子呢还是没有知觉，甚至大小便也都失禁了。但是他的爱人张玉花非常精心的照料他，完全不在乎他是不是能够行动。在这样艰难中度日，他们没有一句怨言，全心依靠天主的仁慈，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丈夫总是双手捧着苦相，而妻子呢，总是在病榻前念诵圣母经，祈求天主恩赐他们。他们总是说，天主的计划世人是不明白的，世人只能感谢天主的赏赐，天主降此灾难，从而给了我不可磨灭的纪念，为了永久的生命受苦受难也是值得的。在两三年前呢，在教堂有一场非常隆重的感恩弥撒，献祭由孙之斌老主教主持，有三个神父共祭，上院、北石庙，甚至有乐团来做联合的演奏，为祝圣增添了无限的喜气和气氛。参礼的人呢，也都看到各教堂的代表都出席了，村里的外教人也在街头观看，这样的场面轰动了周围的各个村庄。这时候李师茂被人背进了圣堂，他眼睛含泪，欢喜的接受了主教的祝福，并且聆听了天主的圣言，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李家山的教友从此有一个共同祈祷的圣堂，在天主的感召下，大家都把李师茂他们夫妻的事迹慢慢的传开来，教外人也改变了他们原来的观点，有更多的原来不相信天主的人也走进了教堂。李师茂说，他就是一个向往天堂的见证。
On the night of 5th September, while the world slept, Mother Teresa left for the shores of eternity. As long as love and compassion which she kindled in humankind endure,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will look up for one more glimpse of that blue-bordered face in the whiteness of the floating clouds. In life, she proved to be a beautiful symphony to God, rendered with the most unlikely of all instruments, the voiceless and faceless of society. In humble homage to this greatest woman who ever walked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Nitika Don Bosco lovingly presents Flame in the Slum, a bouquet of songs in tribute to the saint of the gutters.
An 神父，我们刚才说的是李师茂的故事啊，他的性格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一个教友他要对教堂付出那么多，甚至把他自己都成了一个祭献啊，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教友似乎到教堂要的多，给的少。那我不知道神父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刚才听了这段的一个故事之后，我们觉得李世茂他的性格真的是非常的坚强，也是非常的坚定，他对天主是相信那同时我们从他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表达，也许他不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就是说他可能
市井小民，
对，但是他能够在他的一个行动上他的表达出来，让我们看得出这是非常的感动那我想这是基于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历程中，我们对天主的感受以及对他给我们爱的触动的那种经验有多少，所以整个信仰的发生都是源于此就是天主的神不断在我们内在不断的触动我们，让我们去找天主，所以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是因为他经验的很多，他相信天主在他身上的一个计划跟安排，所以他在他的一个生活的行动中表达出来了，他也愿意用这种方式向世人说天主的爱就在我的生命上去传达出来了。所以我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信仰应该是非常的一个坚强，都是非常的深入了。
但是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不太可能做这么大的一个付出甚至发愿说我要去盖一座教堂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非常难的那除了这么伟大的计划之外像一般的我们也许传教的方式会用比较简单的方法，那不是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说小事是不是也可以传达天主的爱呢？
好，关于这个问题我先讲前面，刚才我触动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的我们对很多事情不会像他这个样子去做
对啊，因为他的计划好大，对
那我觉得他敢这样去做是因为他完全的信靠天主。像我在准备当神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在心里在想 我怎么可能去当神父而且我看过神父的整个生活跟工作
好辛苦，
对，那我觉得一辈子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在一次的一个祈祷中天主让我知道我依靠的不是我自己是依靠的是天主的能力所以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照他的一个计划他的旨意去做，所以我才能够说我敢走这条路所以我从他的一个身上我看到他是这样完全去依靠天主。好，接下来你说
我没有办法，对，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大的计划，因为要去盖一座教堂书好像很容易去盖一座教堂这几个字嘛可是要去做总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而且那个经费也是非常的庞大那除了这么大的计划之外，是不是有小的事情我也可以做传扬天主爱的事呢？
我记得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圣女叫做圣女小德兰她是毕生在隐修院内生活的，
而且他一直在生病，对不对？
对，而且他从15岁入会到24岁过世。我们可以说他应该是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情，因为他
就在生病，
都在那个隐修院内生活，但是他却能够成就成为传教区的主保。他不只是一个圣女，而且教宗封他为传教区的主保，而且他是从来都不出门的人所以我们会觉得很讶异怎么教宗会这样册封他为这样的一个圣人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整个在他死后，他整个的在世的生活被披露出来有各种的书籍、各种的资料文件说他是怎么样，他成就了这样的一个荣耀，那是因为他在每一件的小事情上他都跟天主说我都奉献给你我愿意为了爱你承受这样的一些小苦小痛或者让我觉得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心的事情，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每一天的奉献当中，他的一个整个的灵修 在他的德性上不断的去成长，所以慢慢他就跟天主的关系达到了那个结合的哈那个地步。
嗯，我以前有一个神父啊，他今年已经90几岁了，他最喜欢讲道理的时候呢，他会告诉我们，小德来说，他的一呼一吸都是为了天主。
对。
所以神父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只要把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生活中不管快乐或者痛苦通通奉献给天主，这样就可以传达天主的爱吗？
这个是我们在跟天主的一个，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方式我们跟天主的一个交往，那在跟天主交往的过程里，他会把他的爱不断的给我们，所以给我们之后，我们的心里才会充满，不断充满是属神的这种能力，或是这样的一个力量或恩宠，那才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我们这些小病痛啊，这些小苦啊，或者我们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持续不断跟他做这样的一个交往，我们的一些看法、想法都还是很人性的、很本性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超越，也没有办法说去提升，所以。藉由这些方式我们来跟天主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行动上情感上的一个交往，而后我们才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变化了我们自己，因着天主的爱我们变化了，所以使我们的心会变得非常的扩大。所以当我们的心是一个存有天主爱的心的时候，我们看任何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完全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影子，一个样子在那里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说要传教，那当然是很自然，是很清晰的，你不用讲什么，人家自然从你的行动上看出来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你是一个充满的爱的人，爱有爱心的人，那为我们教来讲就是一个充满基督的一个形象的人。
所以其实传教不是用口头说我要去传教了啊，基本上它是一种行动，而且天主会按照他的计划在你的生命中去落实它。那我知道目前在中国地区啊，教堂有些是教友奉献的，但是有些不是。同时呢，我最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教堂啊形式有很多种，它有不同的代表意义吗？像有些是巴洛克式的啊，那是不是跟年代也有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是一个文化上，就是教会文化上的问题哈。因为我们早期都是西方的传教士来哈，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做这个传教工作，所以他们也把他们的文化带来了。所以当时他们觉得罗马里的一个文化就是巴洛克的，或是哥德式的，或是什么，因为不同的这个在欧洲整个的他们文化的过程里有不同时代的那种代表作，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的代表作也放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但是事实上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文化嘛，所以那目前在凡尔之后我们所讲究的也是一个本地化，就是不管在我们对整个教会的信仰的一个适应上，我们能够用我们本有的一些文化，我们适合的那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我想在现场的一个建筑上也可以用我们中国文化，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这种建筑啊来呈现跟表达。所以我就觉得在有些地方看到那个圣堂它盖起来中国式的，人家会以为那是一个庙哈，人家教外人不知道呢，他会走进去拜一拜，结果当他走进去一看，哎，里面完全不一样，他们都很惊讶吓一跳哦。就问说这什么地方啊，人家在跟他们说这是天主堂啊。
如同刚刚安神父所说的啊，就是天主教到了中国之后呢，也把中国的许许多多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中国特有的样貌也放在教会的教义各种形式当中。因此如果有一天当有人问说天主教可不可以祭祖呢，其实他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节目让您更认识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